OK， 好，这个啊，你说，你说。
我们家的网有时间这两天就是不太稳定，有时间会断掉。如果断掉的话，我可以自动加进去吗？还是自动上进去吗？
可以啊，你可以再上来，就应该都可以
了。
嗯。
啊，自动加入就可以了。
对，你可以重新再上来，你就自动进来了。对
对。
啊，可以，
嗯，可以。就只要这个聚会还在进行，你进出自如的。
啊，
如果聚会结束了啊，你就进不来了，那个门锁了，你就不能进来。
啊，我就是怕，就是我进去的时候，是不是要有人就是选一下才可以加入？好，
只要你按那个点，就像平常这样就可以了啊。OK， 好，好。OK， 好，我们就继续来看上一次，我们开头只看一点点啊，我们就看两节，就是第三章，开头一到二节。那个部分是指到第四个意象啊，当然这些意象都是重叠的啊，就从第一个意象开始啊，四匹马啊，这个番石榴树啊，这个四个角啊，四个工匠啊，这个梁城的这个天使等等，其实我想你们都应该记得，它是重叠的啊，表示说上帝要审判那些就是迫害教会的列国要重新复兴以色列他们卑劣的情况他们卑劣的情况不是因为上帝忽略他们，而是他们没有从他们的这个始祖那里得到教训或是说他们带着一个傲慢的心去就好像理所当然这样啊，去承受上帝的这个恩惠所以他们就在恩典中跌倒堕落了。但是上帝还是怜悯这一批回来的子民，所以他就给他们在生活当中经历一部分啊，就如果比起他们祖宗所经历的，他们不算是。不算是那样绝望了啊！我们现在团这个崇拜都一直在读耶利米，那么每次在预备这个耶利米书的这个经文呢，其实都很难受啊，因为每一段经文都是新发，但偶尔有一点点是安慰的。但你可以说耶利米书多数的经文呢，都是宣告就是没有恩典。只有审判，所以有时的确，读的人呢，有一点觉得好像，就是这个话好像直接讲到自己身上啊，的确，上帝的话有时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呢。不过我们都谦卑了，就是说我们虽然不一定，做这个始祖啊，就是以色列人所做的事，但是其实在上帝的眼中。不是因为我们做的罪有多大多小啊，如果只是都处于不顺服，其实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扛一个偶像来到家里，我们还说我们等于以色列人犯的罪我们可能在工作上，我们在生活上如果没有以神为主，我们暗暗的就是喜欢物质，喜欢金钱或是依靠其他的事情其实我们也把偶像带回家所以我们不要以那个罪的发挥大小来评断，我们要以那个罪的根源，就是说我们都是处于同一侧的，就是不顺从。至于你能够走多远，其实是上帝有时他可怜我们他就停了，那如果他不可怜，他暂时任凭我们会很坏很坏很坏的会一直走下去。所以当时耶利米的年代就是很坏很坏他们已经公然在街上拜偶像就杀害无辜你说怎么搞得这样，因为上帝说我要审判了嘛他就让人的内心的罪全部都流露出来这是可悲的，因为当人犯罪的时候，其实人已经在被审判了，因为他的良心就一直在指控他所以这批人他们没有说做的一模一样但是他们因为 傲慢，所以就是不感恩了 所以他们就也在恩典当中藐视神，所以上帝也给他们难受，难受不长啊，其实很快三个先知就出现了这个是撒加利亚，是我们今天看的但前面是有哈该后面是有马拉基这三个先知的信息都是重叠的都是稍微也比较稍微了，大概一半量是责备，但是后面呢都是应许的，而且那个应许呢都是指到那个快要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后面三个先知很宝贵的地方就是每一卷都有弥赛亚这个降临的内容也成为很多人喜欢背诵的经文但是大家就不喜欢看那个骂百姓，我们只喜欢看那个应许的部分不过当时的人的确是在这样的一个考验之下。好了，今天我们来到第四了所以第四呢，他就说到异象不是真的，但是对，不是叫不是真，是真实的，但是不是那个我们今天摸得着、看得见的那种真实的物质异象里头呢，有一个人物叫耶稣亚，他是大祭司。那这个耶稣亚是当时的一个真实人物，但是在异象里头他没有出来那个人可能还在家睡觉，不过这个耶稣亚就在异象中出现，因为他出现在这个上帝这个使者了的这个怎么说呢面前就是他是一个侍奉者，但是旁边又多了一个就是撒旦至于怎么认得出撒旦不是因为他头上有角或是衣服特别黑这个是异象，所以魔鬼不会变成怪兽来吓你，这个就是好像捉迷藏这样，就根本就把自己放在外面，这个没有人这样笨的撒旦要如果你真的看到撒旦，你一定不知道他是撒旦，因为撒旦一定是最光鲜的人他可能是民族英雄，他可能是就最高层的歌星明星，是让你完全没有戒备去亲近的人。所以这里耶稣亚一下就看出来是撒旦，是因为他在异象当中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什么记号之类的，连这个撒旦呢他就在这个大祭司的右边来与他作对上次我们就花时间解释什么叫作对其实他就指控这个大祭司指控他的不配，当他指控这个预表基督的大祭司不配的时候，他也想要破坏基督将来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因为如果大祭司是无效的，代求就无效了。那代求无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就只有死路一条，那就是没有救恩了所以他是下到那个根源就是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的那个关键点，就是中保，他要摧毁这个中保。但是上帝就在这个时候就为他的中保辩护圣经就说上帝责备这个撒旦这个责备看来好像也没有内容就是责备，我们不懂他骂什么，但是这个责备对上帝来说就已经是就是毁灭的意思了我们千万不要常以为好像上帝不喜悦上帝责备上帝神的灵担忧保罗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对圣灵担忧啦还是我们呢就是我们所谓抵挡其实这些用词呢都就是在人与人之间可能是平常日常的一些人与人交往的内容，但是人与上帝这些字都是严重的，因为上帝他是用极大的恩惠慈爱来对我们的，所以这样一点点的所谓责备抵挡忧伤是完全是另外一边的事情了他不会是在这一边的，就是他这种 表达是不会出现在神的国度或是上帝的家里面的。所以撒旦被责备是因为他是灭亡的。OK， 他是灭亡的。我们上这礼拜我们姐妹也用一个字叫做斥责也是类似也是很重的字。OK， 好了，人上帝怎么为这个耶稣亚辩护呢？他就说耶稣亚是一根从火中抽出来的柴。这上下文的背景就是说耶稣亚曾经是被掳的一个是在巴比伦就是70年中的一个了但是撒旦那个时候都不能够把它毁灭撒旦知道耶稣亚是大祭司他知道这个人他是预表基督的，连撒旦也用尽方法让耶稣亚不回来，而是让他回来，让他不做大祭司各样都想阻拦，但是上帝说你又没有做到，你都不能够毁灭他，如今我的仆人耶稣亚已经站在我面前，你还能够对他做什么？你还能够摧毁他吗？所以意思说上帝有时候他会任凭恶者，好像我们说好像黑社会这样他可以骚乱，他可以恐吓教会他可以就是打击信徒一阵，但是当上帝介入的时候呢，我们说就是 game over 了，就没了，这个游戏就停了。我小时候不听话，常常跟我哥哥打游戏我们那时游戏很差劲的就是好像 Game Boy 这样小小的在手上玩的两个每次争啊你玩一下他抢去哥抢去我又抢回来两个总是呱呱吵玩爸爸不高兴因为很吵也不睡觉他怎么样，很简单他就进来就把那个东西拿掉，把灯一关，我们说这个真的是 game over， 没了，什么都没了。所以大人一介入呢，就不好玩了，没东西玩了。那么现在孩子是打游戏，是打电脑在电视上什么 PlayStation 可以爸爸一进来把电一关，全完了。你再怎么样刺激兴奋所以有时我们可能以为上帝要解决问题他就要先解决一下这个世界的冲突关系先这样那样那样，因为看来是很难嘛，对不对？现在全世界一团糟亚洲有火，美国也在烧那欧洲从来也没有平安过中东给天天都是不和上帝要介入，他是不是要先选一个好总统要先这样那样那样慢慢解决，好像人这样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没有信心，因为我们看到问题太大了。但是当上帝介入的时候，他就说 game over 了，他说我来了，不准玩了，回家。所以恶者呢，在撒旦在上帝一介入的时候，撒旦就没有话说了，也没下文没有再问他说怎么样，同意吗？什么没有因为上帝关灯了嘛。够了 ，OK， 不准再试探我的仆人，走，然后就走了。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说，他说我们受试探我们要忍耐，因为上帝会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他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就是这样的意思。他突然间介入的，他介入的时候就你的什么事情全部就停下来了你说现在疫情搞得乱七八糟的。如果上帝只能愿意他一介入，他不是让疫苗出来的，就好像以前 SARS 这样说没就没了当然我们的解释是因为气候的关系 OK， 但是 anyway 如果是的话也是上帝用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上帝要介入的时候，他要停就停了，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失控因为每一件事都在他的掌管之下，好吧所以这个意象呢不单让一些人就是想到 他的国家啊会重新被建立起来，耶路撒冷城墙啊会被坚固起来，百姓会回来，人口会众多。这里说的是那个救恩的应许啊，这个耶稣亚是预表啊这个救恩的一个很重的部分啊，就是代救。嗯，上帝用这个意象来担保啊，这个事情不会啊不成就，因为有耶和华为他的就是中保，就是耶稣亚大祭司来辩护。好吧啊，好了，我们继续了啊，今天的内容就接下来啊，您接下来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耶稣亚的衣服啊，当然不是很重要啊，服装啊，但是这里用的这个衣服的就是袍啊，是一个职分的啊，一个代表的啊。我们读一下第三节啊，三章三节，耶稣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OK， 你说啊，这个人穿美一点嘛，怎么来到神面前穿到这样脏、这样破烂？这个不是他选的，这个污秽的衣服不是他穿的，污秽的衣服是指到他的职分啊，意思说。耶稣亚从巴比伦回来之后呢，这个大祭司的职分已经被人藐视了，对吧？你想，你如果你是你是这个回归后的大祭司，很多人不会尊重你，是因为第一，人家从小到大都没有去过圣殿，是吧？人家管你是谁，你就说哎，他是大祭司，好啊，大祭司、小祭司、中祭司，关我什么事？我不在圣殿长大，我从小我爸还没有叫我去圣殿，我都没有看过这个老爷爷是谁啊？他，你说他大人，所以他回来，他做什么？百姓过自己的日子啊。那回归前呢，大家很尊重大祭司，是因为他们从割礼的时候，就是出生第八天就送到圣殿去割礼。他们每就是话题里头天天都是圣殿祭司、祭司献祭的，对，所以这个名字是从小听到大的，所以他这个祭司很有这种尊严啊，他的那个祭司袍啊，他的那个做祭司的工作很受一般的百姓的尊重啊，这是回归后的人完全没有概念的了。所以耶稣亚不是穷到没好衣服穿，而是说他的那个身份啊，看来是卑贱的啊，不被尊重的，可以吗？啊，但是我们等一下看下去的经文是上帝说，虽然耶稣亚被藐视，这个职分啊，当然啊被藐视，但是上帝要啊恢复他的荣耀，不是因为耶稣亚很好。啊，我们上礼拜也说了，如果你查一下圣经，耶稣亚这个大祭司也列在那个清单上面，就是，就是不守律法的人啊，但不是他自己犯什么，是他的儿女，他没有好好管教他的儿女，他儿女都是回来了，就是跟外邦女子结婚啊，就是跟他们的异教啊有关系啊，这样。啊，就是不专一敬拜上帝，但是这是牧师的孩子，这是大祭司的孩子，啊，然后总之都列在上面，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在各种情况之下都没有都不没办法恢复他的尊贵，但是上帝说，虽然他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职分是预表基督的，所以上帝要让这个职分恢复过来。啊，当然不是马上了啊，因为基督还没来嘛啊，但是在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呢，这个职分就要重新的啊被建立起来，连当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这个职分就成全了啊。那这个是一个救恩的这个进展嘛，但实际上呢，就是真正这个人物啊，就是人呢，大祭司就不再回来了。真正的人物啊，我意思说耶稣也还算是不错的啊，圣经还提他啊，还一说啊，就算还算给他一个尊称啊，你读下去 后面的大祭司就越来越不知道是谁，而且越来越乱了。到了耶稣的年代呢，什么亚拿啊，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不是什么立位人，他是生意佬，做生意的，就好像美国的总统一样，不读书的，是生意佬，做生意的啊，就是他就只懂得啊拐拐骗骗的，就是他根本不懂法律，所以他整天犯法了，他也不是律师，他也不是什么都不是 ，OK， 那。你发现这个祭司的职分呢，就因为被掳之后就一直呢都没有恢复。到了耶稣的年代，祭司是百姓惧怕的人，但其实他们并不是百姓所依靠的人，因为百姓知道这些祭司呢背后是罗马人，他们是用钱去买这个身份的，所以百姓心里懂啊，钱是我们的，是百姓的啊！他把百姓的钱拿去买一个身份给自己，哎，百姓不会尊重他啊！所以那时候亚拿这个人很有野心啊！如果你看圣经的历史，他把他三个儿子都推上去做大祭司，最后连他女婿也推上去，就是他要垄断整个宗教界的权利啊！这老人家很厉害啊！但是你心里面知道啊，这好像是连锁店这样啊，是啊，所以没有回来了。所以在人这一面呢，上帝也就任凭他，但是在这个预表上呢，上帝就越来越预备啊基督的来临。所以当基督来的时候，基督是卑微的，基督甚至是死在大祭司的手下，就是他们把耶稣钉死的。但是当我们主耶稣升到天上，竟然这个职分啊，在人最就是地上祭司最低劣的时候，耶稣成就了。耶稣说我在天上坐在父的右边，所以我们就不再看地上的这些圣殿啊，这些制度给我们带来救恩，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成就了。所以这里等一下要看的啊，就是这个祭司怎么样恢复他的光荣呢？你不能只是想哦，所罗门的年代又回来啦啊，耶西亚年代没有回来啊，从来都不回来，到今天也没有啊啊，以色列总统还在被控告贪污啊，总是这纯粹就是地上的国家了啊，大家会犯的，他们也会犯的，一模一样啊。好了，所以讲回来，这个使者呢？他的衣服的问题就是污秽的衣服是指分的啊，另外一个字就是他站在死者的面前啊，我们要记得啊，就是在意象里头一直用死者天使，但是有时你要注意这个死者是耶和华，就是基督了啊，就是后来我们说的基督啊，所以他呢其实虽然卑贱，但是他站在这个死者的面前，意思说在人看来是不受尊重的，但是上帝却让他站在面前，也说上帝看他为当受尊重啊。所以最早在神的眼中这件事情还没有被忘掉啊，上帝没有说啊算了，反正没有人配得做啊，我就放弃。最少这个人还是站在神面前的，就是站在神面前就是在侍奉的意思，可以吗？这个用语啊就常在圣经出现祭司站在神面前，不是因为没有椅子坐啊就得站啊，这个站就是干活，就是说他在执行这个祭司的工作啊。 OK， 好，我们继续看下一节就有一个插曲啊，我们一起念就是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去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耶稣亚说，我要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啊。这啊，好，刚才那些话都没有录到，没关系好，继续了就是我重复一点点了，就是说我们主耶稣是教会的头，他也是天使的头，所以我们做信徒不要灰心，也不要害怕，因为如果基督愿意的话， 一个天使就可以毁灭16万的敌人。我看，我想160万也没问题，1600万也没问题。总之，天使的能力是可以把地球毁掉1000次 ，OK， 一个也可以了，根本绰绰有余，他是天使。但是这么大能的天使，却要照顾一个那么软弱的信徒，啊，真的是用牛刀来砍苍蝇啊！真的是我们这么脆弱啊！我们是人嘛，而且又是罪人呢、啊。上帝还派那么大将啊，就是派岳飞啊，来叫岳飞去做 babysitter。你说有没有搞错？岳飞是打匈奴的，你说、啊、让他去雇一个小孩给他啊换尿片。哇，我看岳飞的手可能都太用力啊。我天使不会哦，他做我们的看护者的时候，他让我们绝对平安，绝对温柔，感受到耶稣基督啊。那这里呢也是哦，上帝就是耶稣基督吩咐天使去给他换上衣服。你说哇，这天使是不是做裁缝呢？不是，天使是什么都可以做的。但是上帝给人有这么大的尊严啊，就是天使是我们的救恩的仆役。因为这个换衣服真的不是换衣服啊，不是真的是我们的衣服，这个是祭司袍，意思说是救恩有关的职分啊。所以这是天使们的工作来的，他是要保护那些神所拣选的人，也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引导他们走一生啊。好了，那他就跟天使讲啊，这个根本不用考虑天使做不做了，肯定做了。连上帝就跟耶稣亚讲话了啊，耶稣亚整场都不说话的，因为他是我就是说这个是异象啊，他只是一个不讲话的人物在当中啊。然后就跟耶稣说，耶稣亚说你要就是上帝要除你的罪，给你换上华丽，所以你就很明白这个衣服不是指我们所穿上身上的衣服，这是指到他的身份，这是指到他在上帝面前的那个我用这个字报准不准，就是卑劣啊，不是卑劣啊，就是低的意思啊，就是卑啊，谦卑的卑，劣是恶劣的劣啊，卑劣。那这里就是说耶华啊，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就提醒啊，就是基督徒了啊，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也是信主的人啊，大祭司和百姓啊都因为他们的罪啊，他们就是灰心也好，各种原因了啊，他们这些的罪污染了他们啊，他们这个罪导致了他们不再像是神的仆人，也不再像是上帝的子民。OK 啊，虽然犹太人呢本应该就承担这个后果了啊，就是他们犯罪，他们就要衰败，就应该灭亡啊，但是上帝却向他们来伸，给他们除罪，而且还给他们换上一个新的袍啊。但你可能会想到，这不是救恩吗？我这里不是提救恩啊，不是在向我们说我们穿上衣袍为耶稣被称义啊，为耶稣行公义。这里不是，有点像，但是不是指那一个啊，因为这里是在讲那个预表救恩的人呐 啊。所以因此呢，当时不管这个信仰啊，就是大祭司所预表的这个救恩的信仰啊，他的外在有多么的就是卑劣啊 ，OK 低啊，给人家轻视藐视啊，但是他们还是要存着盼望的心，因为上帝有补救的方式。当上帝白白的赦免人啊，或按照他的就是他的美善的意愿啊，当上帝这样子成全来到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耻辱就变成了一个极大的荣耀。所以大祭司 在这里应该除了让我们想到他是一个人物，他也应该让我们联想到再过几百年耶稣基督要来到地上道成肉身所承担的那个职分，可以吗？但是不要太多去再做联想好像我纸上有写了，就是不要扩大到说哦，这个穿上污秽的衣服就是指到耶稣的降杯啊，换上华丽的衣服就指到耶稣的升高啊，这个想象力太丰富啊，这里很明确的说是罪啊，所以不是耶稣降杯不是因为他有罪啊，是因为他来到罪人当中，他是没罪的。这个耶稣呀，他卑微不是他在罪人当中，是因为他的罪是因为他就是各样人的这种各样的软弱，所以看来有点像，但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好吗？所以上帝在这个对话里头表达了他关心我们的救恩他也决定要按他的时间来成全这个应许。OK， 好，我们再还有点我今天还比较快我们再来再看一节我们读第五节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站在旁边站立这我呢，突然间有一个我在那边，我当然是撒迦利亚撒迦利亚可能很兴奋因为可能耶稣亚是他的朋友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先知嘛看到哇，这耶稣亚本来很不受人尊重因为上帝给他换上了那么尊贵的外袍这个祭司当然很高兴这个先知当然很高兴他就多一个建议他就说我说，当然也是神感动了，不过这个作为人先知呢，他就差一句话他就说不如也给他戴上冠冕的确祭司是有冠冕的，但是出现的时候是没有 OK， 因为他不尊贵所以这个先知想说如果恢复他也应该恢复他头上戴的那个冠冕，那个祭司的不是叫王冠就是他有一种你去看一些图片你会看到的就是旧约上帝吩咐摩西给亚伦弄的那个祭司的冠冕OK 就以他的这个新的这个外袍相称了 OK。所以先知他在这里不是命令因为他不是天使的主人他不能说不能给他换上衣服，再给他买一个跑车了再给他拿一个手机好吗？然后你可以随便讲，你要什么都可以，那天使不管你的嘛天使不听你的。所以这里说他讲要冠冕，天使就马上做出来给他戴，不是因为这个先知突然间升级了做了主人不是，是因为这个先知也被感动了也说出了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连上帝就听了，可以吗？所以这个天使如果成就我们的祈求其实完全是因为他的主人点头了OK， 所以这里呢就给我们看到这个先知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不单他是关心百姓的救恩，其实他也很体贴上帝关心的事情，所以当上帝恢复这个祭司的制度，就是给他一个尊贵的外袍的时候，先知很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求一个神合神心意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祷告，很长的祷告或是 很怎么样啊，很多的啊，就是这种场合也可以啊，参加很多的这种聚会啊，但是他应该要出于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啊，出于这个基础啊，因为各样的这种话语啊，就是祷告的内容啊聚会的形式啊，他在神眼中只不过是人为的一些短暂的食物来的。如果他不被上帝的恩典深化，他是没有价值的啊。好像今天的聚会我们可以用网上聚会大家也来参加，如果今天的聚会不是神喜悦的，当然不会了，我举例了他可能让大家听不到啊，网断啊等等之类的。不过如果顺利的进行呢，也不表示说这些话语可以留在你的心里，是吗？可能我问问大家啊，我们已经是三个月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三个月，大概有了哈，二月多到现在啊，两个月多三个月，记得第一次讲什么吗？可能你会记得啦，因为我整天重复嘛，我整天温习又温习啊。但无论怎样，你会发现，如果是神的心意啊，你会有一个提升的领受，就是你不是字面的，而且你不是当时而之后就放在一边的啊，你会在这些人的声音啊，人的这些文字啊的里面就领受了啊，上帝呢宝贵的，有时那个宝贵的恩惠好像是一个感觉，好像只是一种确信，好像只是一种安慰，但是那个是无价的。为什么会临到呢？因为那个聚会是上帝指定要赐恩给你的，所以是神的旨意跟恩典在一切形式之前，形式呢只是一个途径而已，好吗？啊，所以来参加聚会，真的不要是因为有的餐就餐，只是这样啊。当然我鼓励你餐了啊，但是不是出于这个方便呐、啊，有时间这样子啊，而是因为你被感动，因为上帝说来，我今天有东西给你，你来听，你来参与，我要赐福给你，好吗？那一个常常这样子就是聆听上帝声音的人呢，他就很容易能够观察经历到上帝要做的事啊，先知就很贴近神的心意，所以他不会讲错话嘛啊。如果是我们当时看到异象，可能我了哈，我看到耶稣要换了一件衣服，我可能最多就很高兴了啊，可能我说我也要一件啊，可能是这样。然后如果我说我也要一件，我就违背了，因为我不是祭司，但是我可能是贪玩了，我就要一件。但我在想，我可能不懂得说给他换上一个冠冕，我可能不懂，因为我没有这个背景，我不明白那冠冕有什么特别，我也没见过，是吧？我可能跟上帝说啊，给耶稣呀。买个房子吧啊，让他不会住太远啊，每天不用来回太久啊，可能就是我们可能会讲别的，对，但是你能够导对，这很难得啊，因为这是上帝，不是你讲的，是父的灵在你的心里面让你说的啊，这是耶稣说的啊。等一下下午我们要看的经文也是这一句啊。好了，不多讲了，回来这里哈，所以。他鼓励我们啊，如果我们从内心常常有这样的单纯的渴望啊，就是要上帝的荣耀被彰显，其实我们的祷告就会被神所悦纳啊。虽然你讲的我们说好像老爷车这样吭哧吭哧，但是其实那个表达上帝已经早就知道了，是吧？当然不要讲到没有人听得懂，这也很惨，人家不能跟你同心啊，最少你的中文还是表达啊，虽然不一定要很美的句子了啊，但是如果你的心是很渴慕上帝的荣耀，我想你已经符合了那个主导文了的部分了。 主导文最主要就一句话而已嘛。如果主导文虽然很短了、啊，就是六句话，但你说耶稣再简单一点呢、啊？耶稣可能就是告诉你，如果要是很简单，就一句话，就是那第一句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就是整个祷告，其他都是讲这句话而已，就上帝的荣耀，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应该常为这个事而祈求，也为这个事而感恩，也为这个事而喜乐啊！而且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上帝的荣耀啊，已经交在他的爱子的手上。嗯，耶稣基督已经把上帝荣耀的职分分给了他的教会，就是你跟我的身上。所以我们是整个计划的里头。如果我们的思考打算没有想到这点，是很不相称的，因为我们已经被放在这个大计划的当中了，好吗？啊 ，OK 啊，耶和华的使者站在旁边啊，在旁边站立啊，这话的最后一句啊，啊，这上帝不仅啊，就是前面啊，就是为耶稣亚来辩护啊。啊，就是一直注意他啊，免得恶者来啊搅扰他，使他跌倒哈。连这里，他的使者也常常、啊，不是那一次啊，就是在平常也站在他旁边，随时随地的来保护他啊。所以人一方面是何等软弱啊，因为单单一次的这种，好像。换上华丽的衣服一次的这种尊贵啊是不够的，因为耶稣亚很快又会跌倒，又会软弱，又会犯罪的，除非神的使者一直在他的身边啊，就是看护他啊，也引导他走上帝的道路啊。所以简单来说，这先知他祈求上帝不但给他换上衣服，也配上了一个冠冕啊，这也是神啊所喜悦的事，也就成全了，好吗？啊，好了，我还有，可以啊，还有15分钟啊，我不知道这个讲得完，不试试看啊，讲不完下次继续。6到7节有点长啊，帮我们读一下啊。耶和华的使者告诫耶稣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宴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比较长，不过这句话是关键的啊。前面上帝跟他说，我要处理你的罪，我要给你尊严，这里就是做完了哈，帽子也换了，衣服也换了，上帝就警戒了，就是除罪之后，上帝说你要守我的命令。你说啊，跟牧师讲要遵守神的话不是很丢脸吗？没有人丢脸的，每一个人都是，你要嘛你就是神，就是那个定规矩的，不然你都是那个守规矩的，连牧师也是守规矩的，牧师没有任何了啊，这里说大祭司什么什么，总之任何人，如果你不是神，就是定规矩的，你就是守规矩的。所以上帝吩咐这个大祭司要遵守命令，管理神的家，这个那当然了，理所当然了，而且他应该这样做是他要成为百姓的榜样啊。所以先知在这里他就解释了哈，上帝给他穿上一个啊华丽的衣服跟王冠啊，之后就就讲述这个目的啊，没有说啊穿得很美就叫他走啊，就告诉他为什么上帝要恢复他的尊严啊，他的尊贵啊，这不仅是恩惠啊，就是上帝对耶稣亚的恩惠，对百姓啊救恩的一个恩惠啊。也是上帝他的旨意啊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上帝要人啊正，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啊正确的啊，就是正统的啊来敬拜他啊。因为祭司 其实是参与了，除了献祭啊这些环节之外呢，很小部分呢、啊，就是你说，献祭物代求这个，你即使还有一很大的部分呢，是要教导百姓，明白律法，也要跟百姓一起来，就是怎么讲，就是一起快乐啊，就是他们献的那个赎罪祭是不可以吃的 ，OK， 那个要全烧的，但是之后献的什么？什么什么赎祭啊，平安祭啊，你看圣经，祭司可以取一条腿的，啊，就是献的啊，那什么，有多少部分，你献了你归给，所以很明显祭司在当中，啊，连祭司就是这样公式化啊，就到每一个家里面，人家献祭你就去啊这个腿我要就拿着走这样，不是啊，他一定是在当中跟他们讲话。啊，劝他们，安慰他们啊，连也一起吃那条腿嘛，啊，就是在那边跟他们一起分享，而不是只是拿了腿拿好的牛腿就拿回家，做牛扒，不是。所以你能够想象圣殿的那个气氛是不是冷冰冰的？不是我们有时很误解，就是只有杀牛杀羊的事情，有很多歌声，有很多欢笑。而且上帝的荣光好像在那边一直彰显，不会那个地方不会暗的，这样好像一直都有光的，因为上帝与他子民同在。所以如果你一恢复了祭司的身份，其实除了祭祀各样都恢复过来之后呢，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敬拜，也因为祭司的职分恢复了，他也纯正了啊，所以上帝那么慷慨的对我们呢，并把这非凡的恩典赐给我们，其实是他要我们用正当的方式来敬拜他，因为他要我们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嗯，明白吗？啊，好像今天我们的困境，全世界的困境啊，是这个病，这个疫情，这个病啊。每个国家都在绞尽脑汁怎么样恢复经济啊，怎么开放，怎么刺激啊经济，怎么印钞票啊。基督徒呢基督徒也讲这个啊，很可惜啊，基督徒真的是没有眼光，见面的时候就讲啊，你们那边可以剪头发了吗？我们这边可以剪头发了吗？啊，那边可以买打包吗？这边可以打包吗？啊，就问这种。你要知道打击世界的，就这个病打击世界的是丧失人民财富，但是打击教会啊不多的。你们灵修祷告继续的在家里嘛，不受打击的，是吗？讲很多次了，回忆我们很不甘心的受打击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敬拜，我们不能一起敬拜上帝，我们只能用网来敬拜，对不对？这个是打击，所以我们不多的只有一点，你很容易想的，是吧？你现在看到了吗？敬拜是跟上帝有关的，上帝荣耀有关的，而且你在圣经里面会看到，敬拜是上帝最关心的事。如果上帝连这件他最关心的事他都不管了，他让整个地球啊停下来，我不知道你能够明白那个意义在哪里吗？可能天使，你去问天使，你说天使啊，你们这两个月在天上看到什么？啊，天使说有点不习惯哦，你们在地上哦，没有人唱诗了，好像按了几个月哦，啊，好像没有人聚集了。你说没有，我们很热闹的，我们天天都在网上查经的。啊，天使说没有啦，天上看的不是这个。你知道自古以来，上帝都没有让整个地球停下来的，我说敬拜是吧？什么经济大萧条，人照样去教会啊，你说什么二战，大把人在祷告啊，就是你有什么灾难都给你讲了 ，OK。但是这一次的上帝真的让这个，我们说这个叫什么？这个这一环呢没有动啊。而且不是一个国家， 这几乎是全世界基督徒只需要想这一点，没有别的好想，因为 的确其他的不影响。好了，你想的时候呢，你说如果这么重要的东西，上帝也是在圣经里面呢、啊、一再的吩咐说这是不可以忽略的，忽略安息日的人要被剪除，那么重要，今天你把我们全部停掉，你不是让我们全部被剪除吗？你不看为这个为一种很不安的情况吗？啊，当然我安慰大家，也就是说、哦、我们在网上也是敬拜啊，用心理神事，这的确啊，但是你要不安啊，你要好像以色列人这样，不能献祭啊，不能守节，浑身不自在啊，就是不对劲，就是这怎么如果再下去，我们是不是被丢弃了？好像上帝打包了，不干了。他说我去救火星人，比较听话一点。他去那边在，他说这地区我不要了，那我也不想听这些人什么敬拜赞美，都是假的，他走掉了。如果他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好像觉得他丢弃了我们。OK， 所以我们只需要想一件事啊，其实其他都没有受影响，就是这件事，就是说我们如果六月底可以再回去，我们千万不能又像以前那个样子啊！我不知道以前大家是怎么样去聚会的。但是很明显你以前聚会上帝不喜欢、okay? 如果你做得很好，如果上帝很喜欢你，这个事情像索多玛这样，上帝说有10亿人我就不毁这个城。我说上帝啊，这城有整十几万人，因为当时是个大城，10个，这个比率是很宽松的啦，是吧？如果说举个例啊，索多玛和蛾摩拉两个城加起来50万人，但是已经50万人很多了啊，有10个，那比例是怎么算？如果今天地球有那么多教会教堂，如果你是一个唯一，上帝很喜欢你敬拜，看到你来敬拜的，或是有一定的人数了，或许上帝不会停止这件事，一定是到一个地步上说够了，够了。不要吵我，我要去休息了啊！你们吵吵闹闹、假冒伪善，我不要听了，所以他走掉了嘛。所以我们如果再回去，我们就要改变自己啊！要真的是、按着上帝的要求，诚心啊，意思说这个心灵跟诚实是真的是讲到不要半信半疑的啊，也不要心不在焉的。你来就整个人来，不要人到心不到那种，而且要依靠耶稣才可以来敬拜，我们不能够自己去的。你如果头脑里面想都不想，手一抓钥匙就开车就到教会了，这个不是买菜啊，不是有信用卡就可以去的地方。你要真的是心里说，我进到这个集体的这个敬拜的场所，我只能够靠基督的宝血。OK， 不然上帝是灵，他什么都看见，我的心灵诚实都是罪啊，怎么能够朝见他呢？对不对？好，不，我还是讲完他啦，我知道我讲不完了。不过这个就是祭司被恢复，其实是跟敬拜有关，好吗？啊，当然也是一环啦，就是它是中保各样。但是你也可以说，耶稣基督为什么救我们？啊，为什么他就是被差派做我们的中保？其实最后也是敬拜上帝。不是我们可爱啊，上帝派基督来拯救他拣选的人呢，是因为这一批被拣选的人就是你跟我，应该在地上就学敬拜。因为以后在永恒当中，我们吃喝说话睡觉行事都在荣耀上面，我们是被选出来的。整个地球如果只有少过1/10的人被上帝最后真的拯救，你真的是要考高考这样啊，就是你要现在学嘛，在肉身的时候好好学，以致在我们 在天国来临的时候，我们成为那个配得进入这个荣耀上帝的国度里面。所以这应该常常在我们的头脑里面转，你读圣经也常常应该看到这个字的，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可以吗？啊，好。所以当时呢，这个上帝借着他的仆人和那些已经被他指派的这些就是先知也好了哈，我们说教师或是牧师等等其实他的旨意啊，就是用他们来跟我们说话，其实都是要我们听，而且要顺从，去顺服他上帝的旨意不是要把他的荣耀给人你听这个牧师还是什么而是为了使他纯正的教导跟敬拜被传递出去所以凡属于上帝教会的凡应该归给上帝的荣耀都应该按着他的心意来还给他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好吗？连这个使者耶和华就是耶稣基督了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基督，他中文说他告诫但是也可以说他作证的意思你可以 testify testify 也有一点法庭用词，好像如果有一个人 testify 就是他是控告你的意思就是反方正方那个人出来作证的时候他就说你是坏的什么什么我看见你做坏事这样子，但这里 testify 呢也可以说是一个怎么说呢强调的意思就是说向他做一个声明的意思，不是指控的意思所以作者在这里就是这个先知他这样子记载他就说上帝用一种很严肃的方式了重新给这个祭司声明他的重点、他的目的、他的身份重新让他把他的生活他的目标全部矫正在哪里呢？不是在生活上的，在敬拜荣耀上帝的事情上，可以吗？好，我时间到了我看一下这个很长，好吧，留一留好吧，这个可以在下一次再讲不，我就停在这里了就是今天就讲到大祭司的最后上帝对他的警戒我们下次再继续。OK，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有吗？没有。OK，OK。杏花，你要说话是吗？没有。OK。好，没有啊。OK， 好。好吧，如果没有特别的问题或是分享那我们就停在这里了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一方面看见人的软弱我们也看到上帝你对我们的体贴你为我们做了许多的预备，甚至当我们只有一件破旧的衣服来到你的面前你也用你的恩惠给我们换上了这个基督的衣袍你也给我们换上了一个尊贵的一个外衣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在祈求的时候，你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为我们的救恩祷告给我们添加上帝你的旨意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分。所以我们感谢你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你让你的儿女们在教会当中可以不断的操练这个彼此的挂念彼此的代求也操练我们与神亲密的关系。
嗯，
啊，主要我们就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在生活的每个层次上在调整我们的这个思想上，我们都能够常常思念上帝所思念的事就是你的荣耀就如你的主导文一样所表达的上帝你的名被尊为圣的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上帝永恒不变的旨意，是吧？就让我们参与有这样的一个福分参与你这样一个宏伟的计划你这样的一个心愿也让我们有这个福分能够在当中分享你的喜悦分享你最终彰显的荣耀。所以继续保守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预备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不只是在这个终点的时候参与，而是我们也在心灵上预备自己来朝见这位不单只是看外在你也看内心的上帝。
嗯，
因为你是灵我们就必须用心灵以诚实来到你的面前。
嗯，
让我们依靠主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
阿门。嗯。OK， 没有了哈我们
谢谢
OK， 好，下午见。OK， 拜拜。嗯。
嗯，你们好，拜拜。
嗯。